兄们，晚上好。今天晚上是，按照我们这个印心石化呢，是开始了临济祖师了。临济祖师，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有一篇文章叫《临济祖师语录》，那么我们是从大正藏里面摘录出来，然后又做了一些整理。在这儿呢，我们就先介绍一下这个临济何许人也啊。临济就是说五家宗派里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宗就是临济宗。临济宗呢，有名，而且临济宗呢还特别的长远，非常非常的长远，就是长远到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是现在别的都灭了，只有临济留下来了。临济宗的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云门就是红旗闪烁，那么这个曹洞呢就是万里驰书不到家。那临济是什么宗风呢？临济的宗风就是忤逆闻雷。忤逆闻雷就是逆子啊，不孝的子，不孝的子，我们怎么指责他呀？天打雷劈是吧？天打雷轰是这样指责他的。所以说这个逆子闻雷啊，吓得半死，还没雷还没有快劈到他呢，他已经都吓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逆子闻雷，那一种多猛烈多猛烈的，这就是临济宗风，就是说临济宗它的味道、它的风格、它的 style 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味道啊，就是说的是临济。那么我们今天临济宗。那么我们看一看临济宗的这个开宗的祖师临济，临济义玄，他是何许人也？临济义玄，他不是，实际上他不是河南的，他是山东菏泽人，菏泽离那个河南的开封那个地方很近。所以也分不清楚他这个到底是具体的是属于是有的时候归河南，有的时候归山东。可能临济义玄他的俗姓是姓邢，大家看他这个以孝文名居讲寺，就是他呀曾经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学过一些经教，学过经教什么的，但是呢以为教学不合济世，然后他就投到宗下了。投到宗下，当时就是找到了黄渤，在黄渤的那个麾下啊，行业纯真。然后在黄渤那儿呢，就是黄渤和大鱼之间来回参得到了之后呢，就是得了这个黄渤的法，得了黄渤的法之后呢，就到了河北住那个镇州，也就是临济禅，临济寺，现在的河北正定还是有的啊，河北正定，还是有的。然后太守王敬舒呢，就是曾经护持过他，就是河北的太守王敬舒曾经护持过他，护持他的时候呢，他的就是法脉大盛。所以说他的临济祖师语录呢，是从太守就是王昌嗣，然后请他上座，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临济祖师，咱们看看他的一生呢，就是先是学戒，然后学经教，从经教里面他觉得没有什么可得，他就入了禅门，入了禅门，一生就是年岁不到80岁，实际上我算的，我记得我以前我算过是70多岁就圆寂了。临济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的神隐。临济的法脉是最长最长的，临济就是说是，如果说禅宗最最好的代表、最突出的代表，那么就是临济。那么临济宗的这个临济宗的祖师，他的一生没有任何奇特之处，没有任何一丁点儿、一丁点儿、一丁点儿的神异之处，完全没有。这就是他一生的形状。那么他都说了一些什么？他都做了一些什么？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来说这个，而且他也没有舍利。我好像上一次在哪儿，我们聊天就聊过这个舍利问题，临济也没有，临济一点也没有，连说赵州死了还说你们不要讨我的舍利，临济连这个话儿什么什么都把风都没有留，正法眼藏在这虾鱼边灭却，说的是他的徒弟三圣慧然，他是有那个公案，但是临济的公案留下来很多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了临济啊，你如果百科。去搜啊，百度去搜什么百度啊、互动百科呀、维基呀之类的，你去搜这些，很多都是说的他三玄三要四宾主等等等等多少回护，说的都是那些有头有话的什么什么这些的，就是这些名词，但实际上临济不是这个味道。我们今天就是看看临济他到底都是干了一些什么，先从他的那个得道开始。我先剪一段啊。好，这个就是临济的这个临济刚开始的时候，在黄渤，从他到黄渤的时候的记录啊。 黄渤，嗯，到了黄渤这儿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特别的老实，你看吧，让他干啥他干的也不错，挺老实的，就是不怎么说话。然后呢，黄渤下面的那个首座，这个首座是谁啊？这个首座就是穆舟，陈穆舟。陈穆舟是云门师傅的徒子，那个是云门的师傅。嗯，云门曾经在穆舟那儿就是问佛法呢，三问都被穆舟砍下来了。最后云门就火了，云门就说你不回答我，我就不出去。他就把脚伸在那儿，不让他师傅关门。他师傅使劲就把门一关，把云门的脚给卡折了。云门从此就成了一个瘸子。然后他在这儿是开悟的，所以云门他的开悟师就是陈穆舟。陈穆舟让云门开悟以后呢，就让云门到雪峰那里。然后到雪峰那里去接他的法，因为雪峰他那个跟他的人多，在那里的就是很多人可以得机缘能够撤了，所以后来云门是找了雪峰，雪峰把法脉传给了云门，是这样的。但实际上云门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师傅，实际上真正的法老师他是陈穆舟。那么陈穆舟当时他就是在黄渤下的，他是在黄渤下有入处的。陈穆舟这个人，陈穆舟就是在黄渤下任首座。当时首座就是说了，就说那个，就说哎呀，你这个就是林静这个人哈，虽然是个后来的人，后学，就比如说我们新中心有一些老修，修了多少年，比如说像我，这修了20多年了还不激溜，这属于是老修。那么有的呢是后生，你可不要说后生可畏呀，对吧？不能这么分，就是说你没学呢就怎么怎么样，那么我后学的就怎么样。所以说这个首座一看就是呀，这个人呢他虽然是新来的新人，但是他跟大家不一样，虽然是新，就是这个新人，哎，这个新人不同一般哦。然后就说了，就说你就是在这儿多长时间了。林寂说我在这3年了。然后陈穆舟就说了，你问过没有啊？你问过咱老师没有啊？问老师啊，就是咱哥，你问问啊，问问齐老师，对吧？你去问问他，没事的，你尽管去问，就是这样的啊。他说你问过没有啊？他说哎呀，他的那个林寂说我没有问过，我都不知道我该问个什么呀，我该问个什么呢？然后那个首座就说了，哎，我教你去问，你就去问问那个堂头，堂头就是黄渤，他是主这个堂的，所以叫堂头啊，堂头，你去问问他什么是佛法滴滴大意，滴滴大意就是究竟的那个意思，佛法滴滴意啊，如何是佛法滴滴大意，就是究竟的佛法意思，你去问问他什么是佛法究竟意。这个林寂啊，他是老实人，他就是特别特别老实。然后呢，他不知道该问什么，人家让他问，那他就去问喽。然后他就过去问师傅啊，黄渤师傅啊，什么是佛法的大意啊？什么是佛法的究竟意啊？还没说完呢，黄渤就打他。然后那个师傅下来，那个林寂就下来了。那个首座就说了，哎，你问的怎么样啊？你问的咋样啊？那个林寂说，哎呀，别提了，我还没有问完呢，这个就被黄渤和尚打了，我也不知道为啥的，为啥打我呀？然后那个首座说，你应该去再去问问他，你应该问清楚他嘛，再去问。结果林寂又去问，黄渤又打他，又问又打他，一共问了三次被打。这林寂回来说了，就说，哎呀，我非常感谢你啊，你看你这是为我好，所以你才让我去问他，对吧？但是我三次问他，三次被他打，你看看还是我自己啊，就是原那个障太重了，业障重了，按我们说的话是业障重，自恨障缘，不领身旨，今且辞去。我的业障太重了呀，什么怎么叫业障太重？人家问都回答了，你看我一问都不回答我，先打我，你看看，这说明我的业障重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业障重，但是我不能怪师傅，是我自己业障重，所以我要检讨，我这不行了，我要走了，这是被打了，打的不行了。然后手都说，哎呀，你这个你去的时候行，你走可以，你走之前呢，你得跟那个师傅，跟你的师傅啊告辞一下，你跟你师傅告辞一下，你说你要走了，这也是对的呀，你就是说什么事明明白白的，我不在你这儿，我就不在你这儿，我要说明白我要走了，对吧？我也不是不吭声远离你，我就说明白我要走了。然后他就说对，然后这个时候首座又在这煽风点火，你看这个首座就是陈穆舟这个人，首座说，哎呀，这个黄渤同志啊，他说这个问话的这个人啊，这个后生啊，他其实他挺，就说挺这个将来应该是就是甚是如法，就是这个人他很淳厚，如果他要是来向你那个告辞的时候啊，你看看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再给他一个方便，以后他这个地方上如果是透彻了，他这地方会成为一棵大树，他这棵大树可以让天下人都在他这里乘凉。 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这里的入处稳当，他这个入处稳当，这个入处的稳当能够就是般若周得度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类似的这个意思吧。人家禅宗说话就是这个不用解释，大家应该都明白。向后穿凿成一株大树，以天下人做阴凉去在。他不会说那个什么什么法缘大圣啊，去度众生啊，他不这么说话，不这么说话。然后呢，这个邻居就来了，就来告到这个他老师这儿告辞啊。就是到黄渤禅师告诉，哎呀，我的那个障缘太重了，我没法领你的旨，我所以到别的地方再去参学参学。他说黄渤打了他三次，这一次还不饶他，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要去的话，你就去那个高安滩头大鱼和尚那里，到那里去，到那里，他一定会为你说这个你问的这个东西，他一定会问你说，他一定会给你说。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啊，这个灵气这个人虽然是好，但是他并没有起，他并没有，还就是说那个发心还没到。黄渤打的他是这儿，打了他之后，他才想到这真的是什么是佛法第一义，他才在这个地方上开始深参。深参了，真深参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时机快到了。我们再接着往下看。这个高安大鱼他跟黄渤应该是师兄弟啊，应该是师兄弟。具体的这个法脉我现在不太清楚，得看看法脉图才知道。然后师兄好啊，齐师兄啊，师兄好，师兄好。我没看，刚看那个了，我们再贴一下刚才那一段话。没看着，刚才你们这些什么发的这些都没看着，光顾着说这个了。我们接着看啊，就是他被那个黄渤打跑了。然后黄渤说，哎，你不能去别的地儿，你去高安大鱼那儿他会给你说的。他就到了大鱼这儿，到了大鱼这儿，大鱼说，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黄渤那里来。黄渤都教你什么了？别提了，我问了他三次什么是佛法究竟义，三次被他打，我到底错在哪儿了？不知某甲有过无过，某甲就是指我自己，某甲就是指我自己啊。禅宗的术语多看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大鱼说，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黄渤说了什么，他说别提了，我三度问他，三次被他打呀，我到底错在哪儿了？结果大姨说，哎呀，黄渤这个人呢太老婆心切了，就是啰里啰嗦的为你得车困，就是为你啊，这啰嗦成这个样子，更让你到我这儿来问有过无过。然后这个临济祖师言下大悟，这时候大悟，哎呀，原来黄渤那儿佛法无多子。然后大义祖师就兜住说了，你这个尿床鬼子是来到有过无过。这个重新再贴一下，没有了。黄渤说了什么呀？黄渤就是我问了他，我问他一遍被打一遍，问他一遍被打一遍，我问了他三次被打了。哎呀，大鱼就说，黄渤太老婆了，为你就是这个老婆心切，啰嗦成这样子，让你竟然到我这里来问有过没过，真是太多事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临济祖师就是在这儿大悟，他说，哎呀，原来黄渤那儿没啥东西，佛法无多子啊，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然后这个时候大义祖师马上揪住他的领子，哎，你不要在这尿床啊，你就在这尿床鬼子，就是这个尿床鬼子，就是说你这个人啊，就长大还在漏啊，漏在床上了嘛，漏在床上尿床鬼，你还说什么有过无过。以前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有错没错，今天呢你却说那个黄渤佛法没有什么东西，你见了一个什么呀？你说他没有东西啊？你快说，你到底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你说他那没有多子，你快到。灵气这个时候照着这个大鱼那儿咚咚咚给了他腰一肋下打了三拳，然后灵气把他甩开，哎呀，你的师父是黄渤，不关我的事儿，走吧，你的师父是黄渤，关我什么事儿啊？这就是他跟大鱼。大家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就是他跟大鱼祖师这一段，就整体来说的这一段是关键，别的都是烘托这一段的。反正我以前的时候是看过那个黄念老的传什么什么记载，里面说的就是黄念老是看到这儿忽然哈哈大笑，又那个大哭又大笑。黄念老是在这儿有个路，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原来佛法无多子。看看这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师道大鱼，大鱼问什么出来？黄渤出来。大鱼说黄渤有什么言句？是说某甲三度问佛法大义，佛法滴滴大义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过无过。 大运黄渤于墨老婆魏如德撤困，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诗于檐下大悟云，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大于邹注云，这尿床鬼子是来到有过无过，如今却到黄渤佛法无多子，耳见的什么道理？速道速道。这个诗于大于泪下数三千，大于脱开云，汝师黄渤非干我事。这就是以前的这个可利落可利落，很利落很利落。你说讲讲什么也多余，你讲什么的话都逃不过去，都逃不过去邻居这三拳，你这三拳，以及黄渤那三拳。你见了一个什么道理啊？来向我道。邻居咚咚咚给了他三下。你想想这个积累的这个怨恨有多少吧？这三下，这实际上这就是黄渤的风格，这就是复仇给黄渤。所以大禹祖师马上知道，马上说，哎，你这个是黄渤的，你试试黄渤，非干我事。这个大禹摘得很清楚，有的应该有吧，应该有的，没有吗？我去看看。稍等啊，我打开看一下。我记得是有的，我记得当时我列的时候是有的。临济一玄，黄渤断记，他叫高安大禹，还有一个大禹守之是下面的。有归宗至长那儿，归宗至长啊，他跟归宗至长，他是在归宗至长下的，他不是在黄渤林，他不是在这个黄那个百丈怀海那儿的，他是归宗至禅的徒弟。哎呀，我是久远不看，现在把那些都搞不清楚了。有的蔡晓彤，你去看一下归宗至长的徒弟，怪不得这么利落呢。但是虽然他们的师傅不同，他们的道演是一样的。所以说黄渤，实际上黄渤说句实在话，黄渤他直接接的是马祖。既此用离此用，马祖一喝就受不了百丈，这样哪有这样说的，既此用离此用，你到底是既还是离嘛。百丈黄渤给他使了那个百丈，马祖给百丈使了好几个眼色，百丈还改不过来，黄渤对他百丈大喝一声，百丈耳聋三月，耳聋三月。这个事儿百丈当时告诉自己的徒弟黄渤说，哎呀，我当初在马祖那儿受马祖一喝，耳聋三月。他说了这个原理之后，黄渤当时愣的只有舌头吐出来，啥话都没说。就是黄渤实际上是从这个公案这儿最得到最大的入处，所以也可以说是黄渤是传承了这个马祖。黄渤是非常非常利落的，如果以前你们看传行法要的时候应该能够看出来，里面他真的是说的是肯道古人之所不敢道。是的是的是的，对对对，高安大禹，我是应该是写的高安大禹在禅宗的历史上是绝对值得一说的，因为禅宗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临济到这儿来，他把他推得远远的，黄渤来了他骂了一通黄渤，黄渤这个人太啰嗦了，啰嗦成这个样子，给你弄了这么多事儿，还让你更到我这儿来问，你这更多事儿了，事儿上添事儿，就这样一句儿把他给点醒。点醒以后，他就是问他是什么，揪住他不放过他，问他是佛法无多子，佛法无多子这也没有放过临济，揪住他问他，你说到底是以前的时候说你错了没错，现在又说佛法无多子，你到底是得到了什么？你才这么说，你说。结果是黄那个林济是打了他三拳，打了三拳他立刻把他拖开，不关我的事儿，这是你师父，你跟你师父黄渤，你们两个的恩怨，你们两个的恩怨不用到我这来解决，不关我的事儿，禅宗不关他的事儿，但是这里应该有他的浓重一笔，禅宗的图谱里应该有这个高安大禹这儿。高安大禹这个人法脉并不特别的久远，他以后也没有多少，他以后的名字就是利落的人不一定都是那个人多。就是利落的人不一定下面都人多，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的，他这个地方上是他跟黄渤是惺惺相惜的，所以黄渤说，哎呀，别的地方你都不要去，你就去那个地方，就是那个高安，高安那叫高安什么地方啊？滩头，高安滩头就是在河边吧，这样一类的一个什么什么地方。总而言之，貌似很荒凉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下面的话，哦，莫山泥了然，就是他下高安下面出了个莫山泥，莫山泥。莫山泥了然，泥众是一个女泥，说一个女泥把那一群男的都给盖过了。高安大禹，对，高安大禹是幸亏你问了，因为具体的法脉我也忘了。大概就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就看看临济怎么样回到黄渤这儿，然后报复黄渤的。广告然后林济就告辞了大禹，回到黄渤这，黄渤看他来了，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气啊，一会儿走一会儿来有什么了气啊，一会儿休一会儿不休什么了气啊。 然后邻居说，哎呀，只是因为你这个就是我知道你在挂念我，所以我回来。哟，这句话实际上是骂了黄渤，我骂完了他又不吭声，往这一站。那黄渤要是真的有个老婆心的话，黄渤就不吭声了。黄渤这没有老婆心，所以黄渤肯定要问他。黄渤就是说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他说只为你，是因为你老婆心呢、啊，不关我的事儿。你看看我来来去去不关我，是因为你，我知道你关心人。黄渤说，那你什么处？你去哪儿了呀？他说，哎呀，我这不是前就是昨天你告诉我，就是你这个告诉我的，让我去参大鱼嘛，我就来的呀。好了，大鱼有什么言句啊？就是说了什么呀？然后这个邻居就跟他说了，然后黄渤就骂这个大鱼，哎呀，这是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个大鱼这个人疯疯癫癫的，疯得不得了，多陌生，得这汗来，带来痛鱼一顿。这个就是说的是高安大鱼这个人怎么是这个样子？等到他来，我要痛打他一顿呢、啊。然后就是我要揍这个高安大鱼。然后邻居怎么说？说什么等他来呀？今天的话便就是今天你便吃这一打。然后就直接的就上去去打黄渤了。做陌生得这汗来，带来痛鱼一顿。诗云：说什么带来？既今便吃，随后便长。然后黄渤云：这疯癫汉却来这里捋虎须。这疯疯癫癫的到这儿来嚼虎须来了。邻居便喝，就是说振威一喝啊。按照老人说，嗨一声就是喝。邻居便喝。黄渤说：试着把这个疯癫汉领过去参堂去。这就是结尾了，这就是这个公案就结尾了。哎，就是说这个就没事了，到这没事了干嘛？没事了该干啥干啥。和尚的出家人能干啥？出家人不就是大餐小餐，晚白天餐晚上餐吗？领这疯癫汉参堂去，就是该干啥干啥去。这公案就到这了了。到这了了之后，后面还有人多话呢。后面有多事的人，谁多事呢？伟山跟仰山。伟山跟仰山这两个人特别的多事，他没事就是所有的人在他那他都嚼舌头。他嚼所有人的舌头，你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地方他也嚼他俩的舌头。伟山就拿这个来问了，哎呀，你说说林记当时是就是说是在大鱼这得度的呀，还是在黄渤那得度的呀？就比如像我们说你到底是在老人这开悟的，还是在齐老师这出的？仰山答了一句：非但齐虎头，一截把虎尾。大家觉得这一句话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非但齐虎头，一截把虎尾。这就是仰山啊，仰山这个人的风格，他就是说话捏怪，就是说，哎呀，说的那个可细腻的。他俩没事就在嚼，这就是他嚼舌头。实际上，非但齐虎头，一截把虎尾，这个已经是，这就是仰山的风格。要是林记早就喝他了，你要是想这样问林记，你再吃林记三拳。你如果人家敢问林记，你是得大鱼的利，你是得黄渤的利，林记说，那好，你就吃我六拳吧。要是林记就是这种东风，但是仰山就不会这么说。仰山非但齐虎头，也打虎尾。其实仰山这很有禅宗的教下味道，他就是把这个无声的这个就是这个无，这个无字他都能跟你说出来好多好多，一个顿他都能跟你说出来好多好多的字。这个顿法还有两种，一种是先齐虎头，再有一个就是打虎尾。非但齐虎头，一截把虎尾。把了齐了虎头，把了虎尾了，就没有踪迹了嘛，没有踪迹了。我回答你不就有踪迹了吗？回答你可不是连累了林记，也连累了大鱼，也连累了黄渤了。说什么得这个利得那个利呢？得哪个利啊？要说得利的话，我就得你仰山，得你尾山的利了。这就是这两段，大家看看这两段有什么问题没有？这就是林记祖师开悟因缘，悟道因缘，可以说现在您的那个什么什么悟道因缘，这就是林记祖师的悟道因缘。读起来可是一个可复杂的故事呢，这里头一堆人呢，在这又是陈木舟，又是黄渤，大鱼，完了最后还出来两个那个不怕乱的，一是仰山。大家看看这一段有什么疑问？没啥疑问。这个公案也有叫什么什么三拳，林记三拳也有这种。李满江，你修心密了吗？修了，多少座了？我们今天就是试图为咱不说懂的，让这个没懂的，让看看能不能有点印象，多少座了？百座内啊。他修千座了，玉苏红。没有的话，先看看这一段。这一段的话，你看人家就问如何是佛法敌敌意，如何是佛法敌敌意。 他去问老师，他老师就打他。这一段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师为啥打他呀？他问去问不是多好？我们连问都不知道问呢，咱哪有空顾佛法第一呀？咱顾的事多着呢，咱顾生活到底有没有障碍呀？身体到底有没有毛病啊？先坐能不能坐下来呀？今天有没有发火呀？明天有没有犯习气呀？后天能不能听得懂课呀？咱有没有顾得上佛法第一意识？咱顾过吗？人家能顾这个已经比咱强了多少多少倍了，人家去问这个为什么被他师父打，你明白不明白？就是说那个李志勇、李满江和玉素红，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为什么师父要打他？他问佛法第一义，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现在你去到街上去找个人，是你站在那说我有佛法第一义，你来问我，有没有人来问你啊？李满江说问就是多事，问怎么会是多事呢？问要是多事，你今天来听更多事。你今天来听干什么了？问是我们佛法的本分呢，佛子的本分就是问这个。你不问这个，你干别的全是，哪怕是千座都是剩余。千座就是为了让你问这个，咋就是问就是多事呢？都是为了这个佛法第一是什么？到了出家师这就是问这个的，要不然你找他出家师干什么？你找那庙干什么？你找老师干什么？你找佛法来干什么？于苏红说没有，是啥没有来着？就是为什么他问了这个迪迪义，他师父苏红你知道吗？天津田俊廷，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好像在 QQ 群和微信群。言语不能表达，道是悟的，不是讲的。那佛法三藏十二部的是不是讲的呀？那释迦牟尼佛在打吗？于苏红说的没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家问佛佛问师父佛法第一义，师父为什么打他？于素红你要在这说为什么打他，你说你不知道，你就说你不知道，你要能够猜你就猜一猜，咱们这儿猜错无果，尽管猜。可惜白打了。现在先不说你这个，先说这个谁，先说这个于素红的这个，你总是问，你总是不回答，我现在问你，你必须要回答我，要不然的话你问我，我也没法回答。你就说为什么他问佛法第一，他师父要打他，他师父这是咋了？师父这是犯啥疯了？打他就是回答，回答他什么了？回答他什么了？玉苏红说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很明显，你这里是有东西，你认为佛法这里是有东西可以让你得到的，实际上佛法不是让你有东西得到的。你如果问佛法第一，你就冤枉死佛法了，打的就是你，打你三拳都是轻的了。不是佛法有义，是咱们人的义太多了，佛法这里没有义可得。所以他问打的就是他，怎么能到佛法这里来要义呢？于苏红听明白了没有？不知道，你不承认，不承认佛法这没东西是吗？听明白了，对呀、啊。所以说他到了这儿的话，打了之后他不明白，因为他是来求佛法的，到了这儿明白了之后，那个没东西了，他被他打了之后，他还到那个大安那还要再问，你说那个高安大鱼，你说那大鱼烦不烦呢？本来他打你都多事，你还更到我这来问你得有过无过，你这不是更多事吗？这就是一个无事人，无事人的风范就是这样的。佛是一个无事人，这句话不是咱说的，这句话详见楞伽经的经典里，佛是无事人，无事人三个字是有的。打他一时，一念不生那个自顾自信，打他一时没有。佛祖讲的是什么？佛祖讲的要看你问什么了，你不问他讲什么呀？就这种打法不一定适合你田俊廷，应该这么说，佛祖讲的是智慧，讲的是解脱道啊。这后面才说那一句话，真智无智，那是后面的话，这讲起来就大了。释维慈说的这个打他一时，一念不生那个自信。这个不太理解，不太理解。哎，刚才的好像都清空了，没有人说话吧？刚才的问题又都清空了，打掉那个疑惑就是了。实际上他打他不是他有疑惑，他这个时候还没有疑惑呢，他未必是真起了疑惑，未必是真，他可能是要个东西，打他这个要东道东西，这么说可能是他要到他师父那儿要个东西，他以为他师父那儿有个东西，那师父就打的就是这个，对，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么说更合适，打掉这个多事，因为打了他，所以他起了疑惑，他起了疑惑到高安那儿去，到大鱼那儿去说去了，大鱼说，哎呦我的天哪，他你问他都多事，他打你更多事，你还要到这儿来问我，你错在哪儿，对在哪儿，你说你这不是更多事吗？一个比一个多事，他说话难听啊，说话特别难听，怎么个难听法啊？我们再加一加他说的，黄渤于某老婆为汝彻困，彻底的被你困住了，说的难听，黄渤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他 啰嗦的都不行了，老太婆都没他啰嗦，撤除你的困，也可以也可以，总而言之就不是好话。你这么的这个啰，就是说为了让你解这个去掉你的疑惑，然后这么老婆心切，这也可以的。徐言呐、啊，你都听不懂好赖话，你这是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个好听话吧，你到现在你还没上座吧？你到现在你连好赖话你都听不懂，说明你还没上座。李满江说大鱼让林记塑造，然后呢，林记就在大鱼肋下住三拳。林记的意思是说，没什么可道的。你知道吗？假如林记啊，我们现在假如林记站在你跟前，林记踹你六脚，林记踹你六拳，这就是林记的风格。你非得说按照什么意思不意思，你非要往这个意思上做，哎，林记揍的份儿了，这就叫和盘托出。禅宗就是这样的。至于让我说他的意思是什么，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我偏不回答你。没事，你才刚开始修呢，还早着呢。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李满江，你还有什么？继续说，没事的，我们就是无遮的，说什么关系的，因为无遮所以我才敢说。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李满江，你现在是在百座内是吧？你这个这些意思什么的，这些你在咒上有用没有用？你做法的这些在你念咒的时候有用没有用？在你上座念咒的时候，念咒不去想意思，那你为啥这要想意思呢？那你为啥临去这你要想意思呢？三拳已经到过了，三拳已经到的是什么呀？你来说一说，你不要蛮喊。先坐了。千座是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吧，过了百座上千座了，应该是在千座内吧，千座的百座、刚起千座。哎呀，佛法并不是有一个意思，是有意思的那个是谁，谁在有意思，那个是佛法，它本身并不在有意思无意思。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能白打吧，总要表达个什么。林记也是这么认为。林记说一个老师总应该表达个什么，这个老师难道这么笨吗？这个老师可是祖师，哎，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他可是师啊，他不会说话吗？他非要打，对不对啊？咱们看到的祖师不都是那高高在上能说会道的吗？祖师为什么不说反倒打他呢？不对吧？所以他又去了，他还问，应该是啊，对啊，应该是表达个什么是吗？而且他去了之后为啥祖师又打他呀？对，佛法实际上是不应该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要表达出来的。你会表达你是田径亭吗？你会表达你有两只胳膊吗？这个事是不用表达的。好了，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公案是不是不好理解？我们再看一个公案，看完了这个公案之后不行，我们先看一下林记他怎么的。声音总是卡，大家觉得卡吗？大家如果不觉得卡呢，这样吧，我反正是不卡。这个就是王常氏，就是河北的那个府主王常氏，有传说他是那个赵王的后代，就是那个赵州嘛，赵州的那个护法赵王，有传说说是王常氏是赵王的后代，反正都是在河北，这个东西咱也说不清。然后看啊，这个有人在咳嗽。王常氏请他，然后这个林记上堂说，山僧今日事不惑矣，取顺人情方登此座，若曰祖宗门下称扬大事，直是开口不得，无耳错足处，山僧此日以常事兼请，答应刚宗。还有作家战将直下展开旗阵吗？直下展阵开旗吗？对众证据看，你们拿呀，来，放马过来，就是这个意思。看看邻居很有汉子的味道啊，汉子的味道。我今天是不得已，就是谁顺人情，实际上佛法这没有人情，但是世间得有人情，你不得已你只能随顺。孝周这个时候他是赶上那个唐朝的周武王灭佛的那个倒霉的那个谁啊，那个岩头就已经被杀害了， 他杀害到那个渡口那里，福建的渡口那里去当一个船夫，天天在那渡人，拉来拉去的。这个邻居呢，好歹还是有王唐氏还算是护着他，还算护着，在这还能够大开一方，还算不错的。当时好多的僧人都必须给那个还俗了，都必须还俗了，庙都撤销了。然后这个就是他在河北还行呢，其实还算不错。嗯，然后若约这个祖宗门下，如果说的话，这个大事的话，若约祖宗门下这称扬大事，这个地方没有开口处，没有你的立足处，没有你的开口处，直视开口不得，无耳作足，说的都是大实话，大实话。然后我今天是不，因为他奸情，所以只好这样的，得以这样的上来了。这种呢，没办法行。你们谁来吧？你们谁来？就是有没有作家？有没有战将？来，就是来那个什么挑战一下，挑战一下，对证证据看。大家都在这呢，有什么你尽管拿来看，对证证据看。然后有个僧人就出来了，如何是佛法大义，僧便喝，然后施礼拜，施礼拜不能这个邻居就喝他，然后这个僧礼拜，这个师说了，邻居就说了，这个僧人嘛倒还不错。然后他就说了，那个僧人就问他，你是就是唱谁家曲，宗风四阿谁。唱谁家曲？你看我们现在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其实禅宗说话就这么说的。按照我们教下高大上的谁的法脉呀、啊？你师父啊？唱谁家曲？就是你师父是谁呀、啊？你这个是什么呀？就是，然后他说我在当时的时候在黄波那里三度发问，三度被打。然后这个僧刚要说话，这个云集就喝他，然后随后打云，不可向虚空里定觉去。就是这个你也要放下，没有这些，实际上是没有这些，不可向虚空里再定个觉。定个觉就是说的话，这里是无法可传的，没有家风可似，你不要真的落实的，这就是虚空上定个觉，把我定上去倒罢了，你把那佛法给定上去，做法可传，谁传了一个我的法，我再弘一个什么什么法，那就是虚空里定觉了。这是一则公案。然后还有人问说，三乘十二分教都岂不是明佛性？然后他说，荒草不曾除。然后那个人就问了，那佛其转人也？他说佛在什么处？这个主，对，这个就是这一段话就稍微有点难理解，因为这个人他不是禅宗的根器，他是学经教的，所以他就问了，那三乘十二分教岂不是明佛性？我的天哪，能说明佛性的，这个讲教的，能说到明心见性的，已经都没有了。人家还知道三乘十二分教都是为了让我们明佛性啊。他说荒草不曾除，就是说也没有除掉，不相干，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那不是我们岂不是亏了？我们岂不是亏了？那佛不是赚了我们了？就是岂不是亏了？我们白看了。佛在什么处？你看你白看了，你看了什么呀？有经吗？还有经给你看吗？那个做主就不说话了。然后那个邻居，哎呀，对着这个王大人啊，你想要忽悠我，想要瞒掉我呀？那个退下吧，不要妨碍他问我。然后又说了，今天呢，我们开这个法席啊，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还有没有问话的了？素质问来，然后再说了，你要是才开口啊，早没有交涉了，你要是刚开口，早都已经没有交涉了。为什么？你没听佛说吗？法离文字，不属因，不在缘。就说法它是离开这个的，但是你所以今天咱们隔腾一场，咱们这个隔腾啊，恐怕还会带累人呢，还会更蛮横的这个佛性，越说越远了，还不如退了呢。然后喝一喝说，少信跟人，终无了日，珍重。这就完了，这就是一堂大会就这样只结束了。这就是这个邻居的开宗，王唐氏请他开了一场盛大的法，问完了结束了，酒力珍重，我们在这越说越远了，何必呢？扯这些葛藤干什么呢？越说越远了，越让他在这顶上闷好了，还不如退呢。少信跟人，终无了日，酒力珍重，自己珍重吧。尊重这个词儿我们也常，为什么叫尊重啊？就是你的事儿你得做主，你自己得照顾好你自己，所以说我只能祝贺你，就是你自己尊重。也就是说邻居这是没东西，人家怎么问给人家东西，就是这样的。这个不是他的精彩之处。我们再讲一则以后我们讲讲他的开示，讲完了他的开示我们回头再来看看这一则公案。哎，比较有入处的，我觉得还是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的。这个再过不去，只好看他怎么开始用功了。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心真人，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啊。赤肉坛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肉身嘛。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真人，这个我们的真人常从汝等数人面门出入。这个真人他来来回回的换，今天是叫唐朝张三，明天是宋朝吧。 所以叫常从汝等数人念门出入，为证据者看看，为证据者看看，需要就是说为证据者有没有就是说不知道的，有没有不知道的出来说一说问一问嘛。这时候就有个僧人说了，那你就我就不知道啊，你说说如是无畏心真人呢、啊、什么是无畏真人呢、啊、然后就施下禅床打住云道叹号道，实际上是不应该叫道道，应该是叫道。这个僧人啊，就什么叫我找一找吧，找一找什么是无畏真人吧。我刚想说，然后师一下子把他推开了，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叹号便归方丈。赤肉坛上有一位无畏真人，常从汝等念门出入，为证据者看，谁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师下禅床打住云道，其僧拟意师脱开云，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便归方丈。看看这则公案有没有不懂的，无畏真人不是什么都不是的，连个干始觉都不是的，那我还要啥呢？咱佛法不是都是为了得什么吗？不是都要表达个什么吗？不是都有个三藏十二部吗？在这里的话浓缩成三个字就是干始觉，这就是林济的风格。林济说话很难听，但是林济的诗歌非常的有才华。这叫路逢剑客须成剑，不遇诗人不现诗。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林济的一个记载，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了。就是林济年学经教，其实学得很精，但是他觉得这个经教不就是这么个学法，不是味儿。后来他就到宗门里来了，就奔到黄。看看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事的，没关系。就我说的不客气也没关系，也是随便说的。你也可以比我更不客气。咱们都比起林济和那个大鱼的打，要不然就是干始觉，对不对？如果没有什么的话，我们就看看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可以经常的用。你看看现在的人，哪怕是正在修千座的人，都拿着那个干始觉，天天在那绕，天天拿着那个佛镜啊，这就是啊，就拿着这个就算是绕的算。有这个地方是实际上的是什么呀？实际上是直视开口不得，无耳塞足俗。这真谛利益的话是这样的，真谛利益是丝毫不容的，直视开口不得，无耳塞足俗。无畏真人是啥？别搅乱人心。对，是的。这蔡师兄的人心，蔡师兄的心难道真的被搅乱了吗？你试着看一看禅宗的公案，看能不能被搅，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还有一个跟马骨的，有一个这个吧，还有一个简单的，咱再来一个简单。难的话一看的话不容易那个。干始觉当牛粪烧，都干始觉了，你还能当个牛粪烧？牛粪当牛粪烧，对，他实际上是不值一钱的意思。都问如何是佛法大义，问他这个人家临近嘛，总是要开堂说法的呀。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啊，人家就问什么是佛法大义啊，临近就把那个福字一竖，僧人就喝了，就是你给我来这个我就喝你。结果他一喝僧人就打，然后又有一个僧人问如何是佛法大义，然后师又竖起福字，然后僧就喝，僧喝师也喝。师也喝的话，这个僧刚才说哎呀怎么我喝，还没等说呢师便打，反正怎么着都得被他打。然后林济说了，哎呀大众为法者不必丧身失命，你就打的，你把他的福字拿过来，把他福字拿着他的那个伸手抓住他的那个打的也要尊，也不得草草，不为法者不必丧身失命。我20年在黄渤仙师处，他在20年呢，然后他是后来他得法了以后，他又在黄盖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三度问佛法敌敌大义，三度蒙他赐杖。如松枝扶着相似，如那个松枝扶着相似，如今更思得一顿棒，更思得一顿棒吃。哎呀，那个黄渤禅师打我那三下，那舒服的可是舒服的不能再舒服了。我现在啊很想吃啊，谁能够再给我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谁人为我行者？就是临济来找打，谁来打我呀？打我呀！谁敢打祖师啊？没人敢打祖师。这时候冲出来一个小子，不说三七二十一，哎呀你就直接打他，都管你要打，你还不赶快去打，如今更思得一顿棒吃。佛法中没有什么可说，他已经在这开堂说法了，打的就是这个开堂说，不是该打吗？这是唐宏伟问的，你们都来打我呀，没人去打他，你还说这个呢。你们都来打我，那我们就来打你王林芳。要是你直接抢了去，抢归抢，你为什么抢呢？你要说清楚，不讲理。蔡小鹏 没理就要受挨打了，打的就是你这个没理的，没理还抢。要放在今天就会被骂，就你牛，就你牛就更打，还说还打。如果是不气，那就放下鞭子走了，别理他。松枝扶着相似，是感觉不够刺激吧，也可以说是很舒服，扶着就是很舒服的意思，也可以说不够刺激也行的，也可以。他小朋友这么急着归房间了，没事你就急着回去，你这是溜号逃兵。也不妨坐坐呀，当然了会的，有的时候会哈哈大笑归方丈的，没话说了，没话说的时候正好说，你以为人家有话说啊，大家都是没话呀，都是在没话处开口的。谁来打我，谁来打我，然后这个时候马上出来一个人，我可以，然后这个林夕说好好好，给你棒子，给你棒子。这个孙刚要接，又被林夕一个，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打了三个人，第一个是问了，然后呢他就喝了被打，第二个呢他喝师傅也喝，然后他要说又被打，第三个说谁来打我，谁来打我，来来来打我，然后他说我可以打个棒嘴他刚要接又被师傅打，我现在打了三个，是在林夕下身子骨好，对。我们看一看林夕的开示吧，这僧不够机灵，哈哈，那成了武侠了，那成了武侠了。某甲行者拈棒于他，是你接他，不是他这僧不够机灵，应该打了就跑，不是的，他这个不是打了就跑，是他没替师傅打了。我们说一段他的开示吧，不接可好，不接照样挨打，前面的那不是两个都没接都被打了吗？王静凡，你什么时候能够不要这个好，你要这个好干嘛呢？没让你打错好，只让你坚持就行。打和喝是阻止前意识前行，让你回头望月，一心出真神。就是在禅宗这里的话不这么解释，禅宗接打，你这么解释只能说是有道理吧，如果说是有道理不行的话，那么不光是这一种解释，别的解释也可以，比如说打和喝就是和盘上你脱出过了，根本就不用说，都可以解释。这僧祸乱众生，张静英啊，你说话要，可是要就是说要负责任的，这僧祸乱众生，别的就佛法这是不是都祸乱呢？如果佛法祸乱，别的祸乱，包括善人不善人的，那是不是祸乱呢？那就挨打也没啥，管他接不接，扭头就走。他是让这个僧人接，是僧人，现在是你们帮僧人出辙。邻居是这个宗风，让人无开口处，可以开口，怎么不可以开口？邻居这儿讲究可多了。林夕那儿还有个话说，赵忠那儿还有个话说，林夕是行鹤，行棒行鹤，行棒行鹤，所以说人家也有开口直接震为一鹤，一弄就鹤就打，你拦住他更这鹤简单，你知道吧，鹤是简单，大就迟了三刻了，鹤还更简单，大饼夹一切，林夕打一切，他一弄就鹤就打，听不到了吗？有点卡顿是吗？换个地方是不是？好，我先把这个贴出来，大家看。现在好了哈，现在。看这个吧，这个是绝对是大家都也是适合我们现在做功夫用的。现在的学法的人，且要求真正的见解，得得真正的见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胜自治。就是我们不能求啊，不能求好的，这好的就道流。很多人问道流是什么意思，道流就是指的是兄弟们啊，师兄们啊，各位仁者呀，道流。道流指如自古先得自有出人的路，山僧指示人的地方，只要你啊不要受人家祸便用，更莫迟疑。你看看说的这话多关键呢、啊、你只要不受人家祸，你该咋做咋做，你咋做都对啊，不要迟疑就行了，不迟疑就行了。但是现在的人呢，他总是不行，他病在什么地方啊？就是在你不自信啊，你要自信，即便茫茫的寻一切尽，还有哪个禅师开口就是阿弥魂家，你看了不少黑道的东西，明白不少。就是说，就是在你不自信，你要是自信的话，咱从头再来，没关系，你们继续贴你的，没事，我们就慢慢的在这一遍，咱们这个语录这一块咱们就过一遍，然后就是他的开示就过一遍，问答那里有什么大家可以问，这些就是供我们 平时修行的参考书用的。你比如说只要而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迟疑。你要是在这一句你觉得就是这样了，这就也没事了呀。但是现在的学人不行啊，他病在什么？病在不自信，觉得哎呀我这不对那不对，应该怎么样，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假如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你这样犹豫，你这样犹豫，你这样逡巡，你这样疑疑惑惑，来来回回的，这样你就忙忙碌碌，你就懵了，你就会被一切尽转了，被他万境回换，不得自由了。就是这样，就是说你实际上自由不自由在你自己，你本来是可以自由的，但是你偏偏不要那个自由。假如你能不要这个持求的心，你就跟佛祖不别了呀。你以为什么是佛祖啊？在眼前听法的这个并没有一个明白和不明白，明白的是，不明白的也是，不明白的这个正是，这就是祖佛呀，这就是祖佛，便于祖佛不如，这就是祖佛了，并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并没有一个东西要你明白呀，是你不明白的这个现在就是啊，并没有一个别的东西啊，这就是只有眼前听法的事。耶，是这儿不？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截错了，好像还不对，还没到这儿呢。学人信不及，便向外求。啊，在这儿呢。学人信不及，只有眼前听法，这中间这一段空，你但是呢，你总是不信，你总是不肯信呀、啊，你总是不肯信，所以你就向外找，向外找，你认为那个言辞光辉的事，你认为那个行为很端重的，很这个很宁静的，很有那个什么什么样的，他认为有什么神通才是，或者认为有什么能力的才是，等等等等，这都是向外持求。假如求得的都是圣相，都是文字相。求得的这个东西啊，都不是祖师的意，都不是祖师的意。凡是你能求得的，都不是祖师的意。不要错会了住禅德呀，不要错会。此时不易，此时不易，万劫千生，轮回三界，寻好境，多去驴牛肚里生，多去寻好境，多去驴牛肚里生。就是说，这个时候啊，你要是在这个地方上抓紧的，就是在这儿的话，逢上这个猛做一场的话，那么你千万劫千生轮回，你就不能够在这里见取的话，你以后啊，万劫可有着好果子吃呢，可有着这个苦果子要吃呢。寻好境，多去，就是说看到什么好的，你就被他走了。你这样的话，就是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肚里面去了呀。就是这个意思，你就非要这个好境，非要好境很简单，要个吉利啊，要不要求顺我们的意思嘛？这样的话，你循着这个好境，你就是得畜生道了，得畜生道了。然后下面说的是师兄们，就是道流，要是我呢，约山僧见处，就是我，山僧就是我。要是如果约山僧见处，于释迦不别，就是说实际上要按我说的话，我们现在跟没有今日多般用处欠场上，并没有不别，就是说现在呀，我们能吃能睡能在这听。我能说你能听，还欠少什么呢？欠少什么呢？六道神光未曾见邪，就是六道，就是指的这个六根对六直径产生六根对六尘，这就是六道神光。这个在凡夫这，这就是十二入十八界，但是在佛法这，在这个圣者这，这就是神啊，这就是神光啊，这是神奇之所在啊。所以是六道神光未曾见邪，若能如是见得，只是一生无事人。你们还识得吗？就眼前听法的事，你们心里才外，你这求啊，就求到出生到底轮回去了，苦死了，可苦够了，还没苦够呢，还在那求呢。要是我说啊，还求什么呀？你本来也没有欠，你这一生所做事就没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没事了。这就是这一段，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说话，我刚才没说话，现在能听到吧？喂喂，可以可以，好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实际上就过一遍文字，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呀、啊，你就不要在这停啊，不要在这停啊，你在这停啊，无常杀死，不管你管你什么呢，贵贱什么的，全部的都就是把你们全部都杀尽啊。所以啊，你要是但想到成佛做祖，你只有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要外求，只有这一个诀窍，但莫外求。然后这个就是法报化三身了，耳一念心上清净光，是耳心里屋里法身佛。就是你的心上一念清净光是你的法，一念心上无分别光是你的报身佛，一念心上无差别光就是你的化身佛。你这个清净的这个地方上连清净也没有，你这地方上并不存在一切的分别，这里就是你的报化了，这里就是你的报身了。而你这里并没有什么差高下，没有这个好坏，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化身。这三种身是耳今日 是耳济金目前心法的人，这三个身啊，这三个身啊都没有在你心外啊，所以说这三种身是耳济金目前听法的人，只为你，只要你不肯外求，你就有这个功用。报身佛和化身佛的区别，分别和差别的，分别和差别的区别，如果讲的话是可以讲得出来的，但是呢，你这我们一讲就是分别差别了。嗯，我知道你这里是你不在乎那个分别和差别，那就可以讲，可以讲，可以讲什么呀？报身，报身的话就是我们认为是真正的，真正的是有的报的，有的报的这个身，实际上是真正有的报吗？你说说有的报吗？没有，哎，对，所以叫没有分别，这就叫没有分别。那么什么叫差别呢？差别不是说分别，是说的你我他，这个叫分别，是从有你的这个相，比如说我吧，从我就是从你蔡小鹏这儿。说的这个分别，那么差别是什么呢？差别就是说的是小草跟大树，这两个是差别，化身呢就是化成其他，所以叫差别嘛，这不就是分别和差别的区别吗？所以我们解释是可以解释的，但是这些解释啊都不是临济的意义，只是说我们用来解释法身报身是可以的。好的好的，我们接着来说关于法报化三身迷惑了多少人，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你现在你啊听法的这个人啊，你不向外持求，外具有这个功用，哪个都是你的化身呐、啊。但是呢，对经论家来说的话，有这三身就是及格了。假如说我们悟出来，我们并没有报身呐、啊，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化身呐、啊。啊，但是我这并不是这么认为的。这三种名言也是三种的依靠是什么呀？依靠那就是方便呐、啊。嗯，看看他具体怎么说的。古人说：“身依义力，土具体论。”不对，不对，不对，这个土肯定不对。土具体论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个哦，土具体论啊、哦，土是国土的意思，国土的意思，身依义，土具体，那么法性身，法性土呢，这个就是光影，然后呢，你拾取弄光影的人是诸佛之本源，是倒流归舍处，是耳，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肝脾胃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这个一段孤名啊，是这个一念不生，是这个能够听得懂说法和听法。假如说这样你能见得，就和佛祖不别了。但一切时中，更莫间断，触目即是。啊，他这个地方说的就是说的是经论家，经论家这个就是及格了。经论家是认为就是这个咱们要有报身，要有化身，这样的话才叫成。你光有这个见地是不行的。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实际上的话，这三种呢，这只不过是一种辩说，是一种依，是一种依。这个依呢是这个法性身啊，法性这些都行。光影的意思是什么呀？光影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真你，就是法报化三身它都不是真你，跟你有什么相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法性身、法性土、法性身、法性土都是光影，更何况其他的报身呢？报土呢？更是光影了，这都是光影啊。这句话才是法报化三身的重点，明知是光影，但是呢，你应该看看呢，这个在谁在弄光影啊？谁呀、啊？是谁在弄光影啊？谁在这研究法报化三身？这个地方才是最关键的，这个地方是诸佛之本源，都没有出这个佛之外，这里是倒流的归舍之处，归舍之处就是那这个是谁啊？难道是这个色身吗？是这个肉体凡胎吗？是这个男女之行吗？是你的五脏六腑吗？是的，是虚空吗？也不是的。是什么正在说法？是谁正在听法？是这一段历历的，是目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孤名，是这个呀。是什么在听法？是这个，是这个在解听法说法。若如是见得，便和古佛不别。但一切时中，暂目间断，更莫间断，触目便皆是，这就没事了。这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也是多余，也是无意的。所有的形容，在这个这个叫行断孤名，悟一个行断孤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孤名，在这里都是这个无力的。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要不然我们再接着往下一段再看一看。就是因为咱们情生智格，想变体书，由于想啊，然后就生变呐、啊。比如说各自的不同啊，有这个有那个，所以轮回三界受种种。要是在我见呐、啊，都是解脱，这个三轮回也是解脱，都无不甚深，无不解脱，都是甚深法，这都是佛法。轮回也是佛法，三界也是解脱。倒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通贯十方呢，如果我们用眼睛去看呢，如果我们用眼去看，那么这个体现在我们的看上，体现在我们在看见。如果我们通过耳朵呢，就体现在我们能；如果在鼻子上，就体现在我们能够闻；在口就是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根。本是一精灵，和分为六合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一精灵是这样， 本是一经明，分为六合合，一心即无，随处解脱，就是这个一经明也无，这里就是三生真。我是这么说，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只要你啊的，就是你啊，就是持求惯了，心不能歇，上他人的闲机境，上他古人闲机境，就是上当，人家一说就上当了。因为你上了他的当了，要是在我的见识，什么爆发呀？爆发把它做断，做断爆发佛头。你看看这话说的，实地满心，犹如客座儿，客座儿就是说的是那个来做客的那个，那就是实地满心，还没招边，连家门还没进呢，连你自己家门还没进呢，实地菩萨呀，实地菩萨在临济这是这么说的，实地满心，满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般的都是总有不满，我是这样的，那老师是那样的，那祖师是那样的，那佛是那样的，那么见地那个那个正量才是，我这里还没到，这就叫不满。那佛祖与我这没什么不懂，无二无别，这个就叫满心。就这有个无二无别在，这还犹是客座，就个这实地了还是这样，等实地上面才是等要二绝。要二绝怎么样？三枷锁汉，三枷锁汉呢，就是那个披枷带锁的那个人呢，在罗汉辟之有所对。出提涅盘如系驴结，如系驴结，就是说那个系着那个驴的那个结，到这驴老也走不脱了，这驴老是围着他转，可怜的驴哟，就围着这个菩提和涅盘在这转。为啥这样呢？只因为这个可怜的驴啊，他不知道三阿僧祇劫都不可得，全是空，所以他有这个障碍。这句话特别特别贵，这就是临济啊，一句话，实地满心犹如客座，等觉等妙二学，实际上他不是贺佛纳祖，他贺的是你的分别心，你在这里你透不过去啊，所以有此障碍。如果真正的道人呢，就不这样，真正的道人怎么样啊？随缘消就业，任运作，就是该怎么样怎么样，该来就来吧，来了就消了，任运作一场，有就穿，要行我就行，要起要做我就做，无一念希求佛果，哎，这是真成佛果的人。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为什么这样呢？古人说，若欲求业做佛，佛是生死大教，你要是求个佛呀，哎呀完了，那你可是入这个入生死流了，就是说你求个这个佛，这正是你入生死的兆头啊，只有这个求啊。所以说我们当然是要求佛的，要求佛了之后，佛这里给你一个把这个求佛给打掉，打掉求佛的同时也打掉了你求别的一切，是通过这种方式的，就是这叫是以幻修幻嘛，你不用佛法这个幻，你总不能知道其他一切全是幻，你总不可能知道这个，哎呀，所以说时光可惜啊，只似庞家波波的学禅学道，不要像人家似的那样在这学啊，今天学个禅啊，今天学个印心石化，明天学个锵锵茶馆，后天然后再认一个哦，什么叫禅，什么叫满心，什么叫啊等妙二绝，求佛求祖求善知识，这个都错会了呀，全错会的意思啊，你只有一个父母更求何物，而你应该自照看，都是在你这儿啊，眼若达多失却头，求心歇处即无事，这个眼若达多就是照着镜子，哎呀我这哪个是我哪个是我，惊慌失措头都没了，大德且要平常莫做模样，不要那个做事的端呐、啊，不要拿捏，这就是且要平常，有一般不识好恶的粗奴，这粗奴是应该说的，应该是剃了头的人，剃了头的人，有一般不识好恶的粗奴，就是说有一般那个做人家善知识的这样的一种人。那么呢，如果是直接的说，可能就是指的是那个出家的吧，就是出家，他说的就是善知识一类，因为出家要从，然后这种人呢，就是讲究的说道的人，要是有什么说指东打西的，假如说我现在这么指你，我就是这个不识好，就是这个意思。见计见神见鬼，指东画西，好情好语，如是之流，尽息抵债啊，这种人还不够他抵债的呢，像阎王老秦吞热铁丸有日，就是说你去魅惑人家，人家这样那样啊，这种是，可是那个地狱门前那个僧债多，老人家男女本来好好的一个人还挺纯，见法上还没这么执着，让你越学时间法越执着，被这般野狐精魅所着，遍计捏怪瞎驴生，所饭钱有日在，到时候有的你还哦。这就这一段说完了，整体来看大家还有什么，就是给一段开示。好，再接一个公案，来看看这个公案。好，来看看，咱再看看葛腾吧，再看看葛腾。有僧人出来礼拜，刚一上堂嘛，就是要学法，他都要问了之后，先要去礼拜一下吧。人家要礼拜还没问呢，这个僧刚礼拜是便喝了。随便喝，这僧就不高兴了，你看你怎么着急，莫探头好，你看我还没说呢你就先喝、啊嗯、然后那个林济就说了，你说你落在什么处了，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你知道你有什么错的吗，然后这个僧人就喝， 这个僧人就喝，这个僧人还是不错的。还有一个僧人都是佛法大义，然后这个师便喝。刚才不是张什么英啊，珠海的那个张师兄，他不是说吗，喝就是喝盘托出嘛，对吧，喝就是给你喝盘托出了。那么如果是佛法大义，这个灵气祖师就喝，灵气祖师喝不是喝盘，那就谢谢他喝盘托出啊，你不喝我怎么知道你这有活啊。所以这个僧就礼拜了，这个僧错了吗？其实这个礼拜是骂他呢，这个礼拜最毒了，这礼拜就是等于是说你这个师啊真的有什么东西在上面，假如我有东西教啊，我都是说我还债还不够呢，我都是经啊，我没东西可以教你啊。所以这个僧礼拜那是骂他呢，所以他说你说你以为我这个贺是好事吗？你以为我这个呀，那好，是我错了，是我。然后这个邻居就说了，那你错在什么处啊，你错在什么处啊。是这个僧云，再犯不容师便贺。这个实际上这个僧人，这两个僧人都是不客气，包括下面这个僧人，他能说再犯不容，这个也是很好。那么师便贺，这个就是个人贺，就是这个灵济的这个宗风，灵济的风格就是贺，再犯不容我偏要贺一下，怎么觉得别扭。他应该贺嘛，他应该行贺才行，过在什么处就应该行，他不应该说再犯不容。对对对，这才是，就是跟灵济这种人你就是要这样的，你先贺你就得被他贺，他让他再犯，我现在就犯给你了，还更说什么在呀、啊？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到禅师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可以说是起用，不是我们都说有妙用吗？我们不是说正体和起用吗？禅师的起用就是对机的急和迟。他有的人他不是说不知道这个机，但是他就是迟，他反应慢，他反应慢就是他有东西，所以他才反应慢。这个时候呢，他灵气这的话，他的慢呀，他没有东西，他就喝了几拜嘛。还正带这个大禹祖师再来，我现在我就打你了，他要是不打黄渤就被黄渤打了呀，你还要再等他，还要再等什么，现在我就打你，还等着他来你打他，现在我就打你，这就是机的时机不同啊。可以这么说，我这么说是要挨好多，你不喝我你还要喝是吗？但是这个得就是说你有个会数的时候，你在这看着，哎，原来还有细细的很多很多的这个道道在啊，还有很多很多，哎，这个是这样的风格，那个是那样的，还能有的这些关窍，还有微细微细的关窍在，嗯，就是这个。但是有一些他一开始他就觉得佛法是有东西，那他到这来他就很，这是干嘛呢？是你们在这干嘛呢？啊，不是的，不是看这个僧呢，不是看这个僧。那要是看这个僧，你替他应该怎么办呢？你也更受灵济一贺。是的，是说的是灵济嘛，就是说灵济说你看看你错在哪儿了呀，你要说一说呀。僧人就说你可不能再这样对我说呀，你可不能再这样啊，再犯不容。礼拜什么呢？西言僧礼拜什么呢？和盘托出了什么呀？还用得着再和盘托出吗？我们现在正说话呢，还和盘托出什么呀？还用得着再和盘托出？你如果有个东西再和盘托出，就直接的贺你。你这就是学的这个啊，你说的那应该僧应该怎么办？还有一种呢，就是僧这个礼拜呀、啊，就是探探呢，就是探探这个老师，你贺吗？不是，你贺我就礼拜，因为我问你了，你有回应，所以我就礼拜你。这个地方这僧礼拜，其实上也不能说是错了，他主要就是这个再犯不容这儿，他稍微的迟疑了一点儿。你贺我呢？你不等我贺你，我先把你贺了。僧也可以回贺他，这一贺一贺就分不清楚，这僧这样还是他，就是他的风格就是那种委婉型的，说是再犯不容委婉型的，但是这个委婉型的在灵济这儿可吃亏呢，就是说洞山曹山这个地方在灵济这儿可吃亏呢，但是灵济到洞山曹山那儿也吃亏呢，因为什么？他不如他解释啊，他一解释你好像明白了，哎呀我明白了，灵济可不会这样让你解释来，他不会，他实际上灵济打掉的是你这个要明白的心，你要明白的啥呢？就是你以为我这贺是好贺呀，就是这个意思，你以为我这一贺是好的吗？对呀、啊、就是这个，当然不会是好的，当然不会是好的。草贼就是指的是僧人自己，是我错了，他不应该问吗？他先问的佛法大义啊。草贼大拜这一句回得很好，你礼拜我干什么？你以为礼拜是好事吗？你以为我贺的是好事吗？啊，你贺的不是好事，不是说你贺的好不好，是我问的不好，是我问错了。那你错在什么处啊？僧说你不能再这么问我呀，你不能再。然后这个灵济就便贺他，就实际上是这个僧人问如何是佛法大义在这儿了。那僧人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是好还是不好呢？草贼就是指的是这个僧人自己。哎，已经到时间了，没事，我们接着说。 实际上这个僧人这也不错，就差最后这一点儿。他这有的人挺利落的，也不是说差这一点吧，就是衬托出来了，衬托出来临济的这个利落劲儿。看今天没什么的话，今天就到这儿结束。就是说有公案这儿，你觉得公案好玩，你就在这搭嘛公案。你觉得公案你完全看不懂，你多看看临济祖师的开示，你就看那一段一段的倒流什么什么，别讨东西啊，至少的话别讨东西，别讨那个东西。要是你有个东西讨啊，你就牛马腹里去了。你自己别讨，你也别向别人指示个啥。吃便喝，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一个意思吗？有你这一问更喝你，你不怕被他喝吗？你不怕被他喝以后？剩下来的再说是啥意思。下一次我们可以就这个公案再问一问，再问问。所以临济这里啊很难开口的，它很利落很利落，不好开口，不是那么好解释的。好，今天就到这儿吧，吕琴师兄交给你了。
对，公案挺精彩的，大家都对公案感兴趣哈。对，下周我们再接着说这个公案。好，谢谢郭师兄哈，谢谢郭老师，我们下周三再见。好，下课。
好的。下课了呢，李师兄也辛苦，那下周三见。
好嘞，周三见啊。